今天早上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大卫的后半生。可是呢，我们就从撒母耳记下，我们现在开始翻到列王记上的第一章，因为大卫的这个故事大概就在列王记上的前两章结尾。那今天早上呢，53节经文，我就只读部分的就其中的一些经文，因为全部读到完的话，等于是讲到的大概1/3的那个长度了。好，大卫这个后半生，那我才开始来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然后第43至48节。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然用被遮盖，仍不觉暖。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我们为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王得暖。”于是在以色列的全境寻找那美貌的童女，寻得苏念的一个童女亚比撒，就带她到王那里。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做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他甚俊美，生在押沙龙之后。亚多尼亚和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但祭司撒都耶和华大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丹、示美、利以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一日，亚多尼亚到隐罗节旁顺西列毕石那里宰了牛羊肥犊，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有那做王臣仆的犹太人，唯独先知拿丹和比拿雅并勇士与他们的兄弟所罗门，他都没有请。第48节，约拿丹对亚多尼亚说：“我的主大卫王诚然立所罗门为王了，王差遣祭司撒都、先知拿丹、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比利提人都去使所罗门齐王的骡子。祭司撒都和先知拿丹在基洗已经高他作王，众人都从那里欢呼着上来，声音使地震动，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并且所罗门登了国位，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的主大卫王祝福，说：愿王的神使所罗门的名比王的名更尊荣，使他的国比王的国更大。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王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赐我一人今日坐在我的位上，我也亲眼看见了。”那今天早上的经文呢，就带我们去看到，就是说在那一天，在以色列里头其实是一个很愉快的一个日子，至少对很多人来说是很愉快的一个日子。 到一个地步，他们都在街道上，在那边欢呼高声的，在那边开声的在那边呐喊。那华文经文呢，虽然说这个地有震动，可是呢，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他们的那个高兴的程度是甚至到那个地，他们的声音把地给震裂。怎么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可是原文圣经是说他们真的是高兴到那个程度。那如果呢，我们从那个大街开始走开，走到王宫，走进王的内室的话，这种的喧嚷的声音我们大概就听不到。可是呢，那种欢庆的气氛哦，一定是在满室飘逸的。因为在王的这个内室里头呢，也有人就在那里恭贺以色列王，或者是当时的以色列王大卫，因为他因为今天在那一天在以色列已经有一个新的国王，就是所罗门，他已经当上了犹大并且以色列南北两国的王。然后就来到王自己说话的时候了，王他怎么回应这个很充满喜庆的这个日子？他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赐我一人今日坐在我的位上，并且我亲眼看见了。大卫这里他是在说，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全部是上帝所带领，上帝所允许以致能够发生的。可是我有一个小问题，大卫是怎么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从今天早上的经文来看，大卫怎么样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所罗门登上皇位其实是上帝的作为。那我们就需要来看看今天早上的经文讲些什么东西。这故事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大卫他的年纪老迈，而且甚至他的身体老到个地步，他的身体能感受不到温暖。那他的这些臣仆很关心他，结果呢就跟他做一个建议说，好不好，我们去帮你找一位童女，由这位童女来帮你的忙，以致你的身体能够感受到你所要的那个温暖。这是陈普做的。可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能不能告诉我说，这些陈普想出来的这个方案，它背后的那个逻辑思想是什么？大家知道陈普为什么会要他就去找位童女来帮他取暖？因为被怎么盖都盖不到，都没有办法让他得到他所要的温暖。老实话，我想来想去我也想不通啊，因为为什么被怎么盖都盖不了，都没有办法得到 的温暖，找一个童女来就能够帮得到忙。那如果真的是一个童女就能够帮得到忙，或者是一位女子就能够帮到她的忙的话，那么为什么大卫他有18个妻妾没有人可以帮他？他们都是冷血的嘛。那圣经学者当然有很多个解释啊，为什么只是身体感受不到温暖，结果就得要去找一位女子来。那我认为其中的一个解释的那个可能性是比较高啊。我试试看跟大家讲。因为在那个时候啊，人们他们相信说，一个国王他的自然的那个力量会直接的影响到他去管理一个国家的能力还有那个有效性。大家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应该不大清楚对不对？我这样讲、哦、有一点不懂，在可能为了这段经文，我们今天早上需要把那个级别、哦、提升一点点，从 PG 我们可能要提升到有点 M16 还是 M18 这样啊。然后我重新再解释一下为什么需要找一位女子来啊，我们再试试看。因为在那个年代，人家 他们的人们，他们是相信说一个国王他的身体和他在性方面的那个活力会直接影响到他去管理一个国家的能力。经文告诉我们说大卫他已经很老，甚至是甚老迈，这十五节告诉我们的。换句话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在他的内室里头有活动啊，这样讲可以吗？也就是说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与他的任何的一位妻或者妾同寝。那人家就开始在那边担心了哈，他们开始在想说，一个国王如果他已经在这个房事方面已经没有活动的话，这样他是否还适合做一位国王？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当时人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当一个国王他失去他在性方面的能力，说他其实不配再做国王的。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就想到要去找一位亚比塞来，亚比撒来。因为亚比撒她不只是一位美貌的女子，而且她是极其美貌的女子。她的臣仆就希望说，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能够帮助这位老迈的君王再次活跃起来。可是圣经呢，却很快很无情的就告诉我们说，臣仆他们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在第四节他就告诉我们说，大卫王他并没有与他亲近，意思就是说大卫仍旧不活跃。那根据当事人的想法，不活跃就是说不配做王，那么怎么办？那至少他的儿子就想到说要怎么办。他就是他所生的孩子，长子、二子、第三个和他的三子全部都已经先后逝世，所以下来的亚多尼亚他就是一个理所当然应该要继位的人。他就开始说，我必定要做王。他认为真的是已经到了一个改朝换代的时候了。那他就开始去招募那些帮忙他的人。我想把故事先停在这里，请问大家，从刚才我一开始讲直到现在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位怎么样的大卫？我建议我们看到三个方面。第一，他已经是老迈而且是体弱。第二，就算你给他最好的一个方案，也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他没有办法克服的一个状况，身体状况。第三，很冷酷无情的，他的儿子已经准备好要把他踢出局，自己要上位。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因为我们还需要再看这个故事下来的这些情节，才能够回答先前的问题。大卫怎么样得到他所得的结论，就是所罗门坐在王位其实是上帝的作为。那我们刚才诵读经文的时候所跳过去的那些经文告诉我们说，当亚多尼亚他在引罗杰那边摆设宴席的时候，同时在皇宫里头已经有一些人在那里开始在密谋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段经文我们刚才没有读，告诉我们说，当那个宴席还在发生的时候，拿单就跑去和拔示巴说了一席话。拔示巴，所罗门的母亲，他说，如果是亚多尼亚当上王的话，那么你拔示巴和你的儿子所罗门一定要没命的。那他这样讲的话，拔示巴听得明白，他就懂得怕。那拿单他成功让拔示巴感到惧怕的时候，他就跟他讲下一步棋怎么走。他说，这样的话你应该快快进殿，你应该去见国王，并且呢，你要跟他这么说，他甚至教他怎么样讲，然后说，当你讲完你讲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也会跟着进来，我会再补上几句，把你讲的东西听起来更加的有道理。 那么故事的发展就是拔示巴就进去了。那拔示巴他在王的面前觐见的时候，他这么讲，他说：我主啊，你丞相卑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启示说，你的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现在亚多尼亚做王了，我主王却不知道。在这种啊，真的是十万火急的情况之下，跟国王讲这一席话，绝对是对的。因为这里呢，他就跟国王说，你发过誓的啊，不只是这样，更加厉害的一招就是他说，你是在你的神的面前发过誓的，所以现在你没有的反悔哦。可为什么现在做王的不是我的儿子？这样的讲法肯定是厉害的，肯定是对的。可是啊，有一个问题，问题就是啊，从大卫他透过窗口，然后再透过拔示巴的窗口窥探他洗澡的那一天开始，直到今天，是拔示巴看着有一位更加年轻的美女在服侍王的这一刻，我们在圣经里头找不到大卫做过这样的一个承诺的记录。换句话说，当我们看遍整个撒母耳记下，我们都没有办法找到大卫曾经许下这样的一个承诺，更别说是在上帝的面前许下承诺。那么这样的一招，到底是这位拿单在怂恿拔示巴的时候教他讲的吗？或者只是撒母耳记下的作者他就是没有打算要报告这件事情？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讲得很肯定，因为圣经完全没有说什么。可是有一样东西却是很肯定的，就是当拿单他自己去觐见国王的时候，他是在那里尽其量误导国王，让他把事情以他要的方式去看，最后他能够操纵王去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他能够摆布他的国王。拿单讲的是这样的话，这是他跟大卫说的话。他说他就是指亚多尼亚，他说他今日下去宰了许多的牛羊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并祭司亚比亚他，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而且他们说什么呢？愿亚多尼亚王万岁。那这招也厉害哈，怎么个厉害？因为很肯定的，刚才我们早上读诵读经文时已经读了，就是亚多尼亚的确摆了这个宴席，而且他真的是请了那些有钱有势王孙公子，他全部都给请了去。他这么做大概就是为了要招募这些人在支持他拥戴他帮助他，以致他登上王位的时候有人跟着他一起冲，应该也就是这么多了嘞。这句话愿亚多尼亚王万岁，这句话在我们在如果我们就算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包括我们没有读的经文都没有出现这样的一句话，而整段经文唯一出现一次也就是在拿单的口中。请问这有没有可能又是拿单他自己给虚造出来的？不管这个是不是虚造，亚多尼亚大概真的是还没有自己称王，他只是招募兵马。可是拿单这么一说呢，他就让大卫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触了。第一，他肯定会想的就是我的儿子亚多尼亚竟然没有把我给放在眼里，然后擅自去称王，王当然就发怒了。 所以现在他首先他就已经把一种敌意给种在大卫的心里，让他对他的这个儿子产生了一种对他对向他动怒，产生某个程度的敌意。那再来，他这样的做，他这样的讲的方式，也会逼大卫没有办法，一定会再次去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儿子不管他自己要去称王，要把他踢出局，这一定让他想到一件我们最近在讲台上也听到的事情，就是亚沙龙的事件。这么讲亚多尼亚，就让他想到亚沙龙的背信弃义。那亚沙龙，我们知道大卫是很爱这个儿子的。当拿单这么讲的时候，他就成功的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他就把一定的一种痛注射进去大卫的心里，而这样的痛很快的就化为了一种原动力，要去做一些事情。那历史告诉我们，大卫王真的是被拔示巴和拿单两个这么一讲开始动了。本来说儿子怎么在街上那边自己说自己快要做王他都不管，可就被这两个人这么一讲，他决定了。结果他就开始叫了他的大臣来，下来的我们都知道就是所罗门当上了国王。把故事从前面讲到这里的时候，让我再次问一问大家，我先前问过的一个问题。我们到目前我们看见了一位什么样的大卫？我们看到他已经是很老，身体很弱。我们看到祭司那给他最好的方法，也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那个身体状况的问题。我们看到他的儿子准备要把他踢出局。然后我们又开始看到有他的妻妾拔示巴在那里尝试摆布他。再来是他自己的军师以一种心理战术推他，以致他去做这位军师所要做的事情。然后最后是他自己因为经过这一切做了一个决定，好，所罗门做王。这整个这一系列的项目，或者是这张清单，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身体状况不好的大卫，并且他面对了人家所对他的善意和歹意，他也经历了那些对他坐在他的身上的那些友善和真的是不友善的那些事情。然后最后是他自己啊，决定要去改变现况，还有将来。这整个清单里所列下的这些项目，就是大卫他用来建立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讲的他的那个结论的元素。现在试试看，当我们把他的这个清单和他所做的这个结论摆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有什么看法？会不会同意我的看法？也就是说，这两者有一定的不协调，会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者间有一定的不协调？因为当我们把真的是左边的那些项目全部一样一样考虑进去，或者说把它加起来的时候啊，用一下英文的这个英语的表达方式把它全部给 add up， 你大概没有办法能够想出右边的这个结论。因为如果这个左边的清单里头至少有半数或者以上的这些事情所讲到的事情是比较属灵一些，这样我们大概还能够生出右边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可是我们左边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一些人的一些不良的动机，人的计谋，人摆布的举动， 可大卫却能够生出一个相当属灵的一个结论。怎么看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因为大卫他想在官员的面前讲的是一些在政治上很政治舞台应该说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本来就是应该由王统治，他不是一个民主，他也不是一个自主，他是一个上帝为主的一个国家。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讲这样的话了。所罗门做王是上帝的作为，或者是身边的一些东西，他就是不太苛刻的去看，随便，什么都随便。大家怎么看大卫能够从这样的事情生出这样的结论？我给大家的建议，或者我本身的解读是这样，就是这里是我们再一次看到因为合神心意的人，他体现出他真正的那个素养。什么意思呢？从我们开始看这个撒母耳记下，也就是看大卫的后半生，我们主要看到的是一位怎么样的大卫。他有两件事情他做的特别多，或者是特别的被这个撒母耳记下的作者提出来的两个方面。英文我会说 wrong decisions and indecisions， 也就是说他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还有他的无为。他因为透过那个窗口那一年看到八示八，结果他把他的先生乌利亚给杀了，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也付上了很大的代价。之后他的儿子暗嫩亚沙龙怎么乱都好，他就是没有负起一个君王和一个父亲的一个责任，那是无为。可是这时我们却看到大卫又再次回到他原本所侍的那一个人，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他愿意用他的整个生命去承认主权在上帝的手中，而且这位上帝是一直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大小事情当中去动工，来完成他的美好的旨意。那些发生在大卫的身边的那些好事跟坏事，该不该发生的事不用讲，肯定是他的身边的人去想，然后去做出来，然后才会发生的那些事情。可是对大卫来说，尽管事情是这样的一种的过程而发生，对他来讲，这不等于事情是不属灵的。为什么？因为当上帝在其中动工，当上帝他的手在其中，当有上帝参与我们身边的事情的时候，那么他就是属灵的。而因为大卫有这样的一种的思想，这样的一种的信念，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就不会惊讶说，在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过后，他的结论竟然是这些东西全部是上帝造成的。在座的各位朋友，我想要说的，我们都活在一个跟大卫一样的那么的真实的一个世界里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有如大卫，我们会经历欢乐和悲伤的时光，我们会经历到成功，我们会经历到失败，我们会有身体状况良好欠佳的时候都有，我们会有安逸，我们也会有动荡的那个时刻，我们会经历很多个重复，经历很多个晴天，很多个雨天。在我们的这个真实世界里头，我们也同样会遇到那些一心一意就是来关心，就是来帮助我们的人， 可恐怕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上，我们在座很多位长辈，恐怕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上，我们也曾经碰过那些就是要坑你，就是要吃你的那些人。在我们人生路上，我们也应该会有碰到那些只要我们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希望时间的每一分每一秒会一直拉一直拉，像那个橡胶糖一样一直拉长的，时间不会过去的，不用讲拜拜的。可同时我们也有可能曾经碰过一些我们希望不是他就是我从来都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种人。在我们的真实世界里头，我们碰到的有这一些，而且有更多更多。而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看起来不见得怎么属灵啊，就像大卫所经历的看起来不怎么属灵，甚至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头，上帝在其中的那个证据，当我们想去找上帝和我们同在的那个证据，我们发现证据很单薄，很稀少，很难找。有些时候看起来上帝几乎就是完全不在那里的，或者至少他很多的时候他都不在。到一个地步，我们可能有些人也会认为说，没有啦，只有礼拜我来，我唱上帝，我唱信仰的歌，之后上帝都不在的。我们可有人是这么想的。可是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大卫了，来再次看看他的这个清单，然后让我问大家，当你看着这个清单的时候，容许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里头的所指的那些事项有多少件是属灵，讲灵的请举手，讲全部的请举手，讲几件的请举手，我不用等了，你们不会举的啦。可请问这当中有几项我们认为是属灵的呢？我认为答案有两个。第一个答案就是根本没有任何一件是属灵的。当我们的生命不是以一种信心去活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是属灵的。可第二个答案就是全部都是属灵的。因为当一个人是以一个属灵的眼界去看身边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说一切都是属灵的，因为神在其中。一切可能是属灵的，因为是这个原因，因为对一个真的是相信神同在，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来说，他会认为说上帝就是主啊，而且上帝他就掌管这一切的事物，上帝他时时都在工作，而且他就通过一切好啊不好啊 人间冷暖，世态冷暖的那种情况之下，他就在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他通过这一切去成就他的美意。而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就是一个把他的生命的每一刻都去摆上的一个人。我现在经历的东西好不好？让神来带领，让神来决定。我现在东西真的是很好，我要占有他到永远吗？不，我让神来决定。我现在遇到的东西真的是很背耶，我要怎么反应？让先问上帝，上帝你要我怎么反应？把生命的每一刻都献上，让上帝来成就他的美意。为什么说这里我们又再看到大卫 is once again a man after God's heart， 我们再次看到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就把他的那个生命的每一刻，他在当下所活的，他当下就献上给上帝。整个故事一开始先讲大卫的老迈，他的体弱， 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想象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进过一个厨房，就是在那个家的帮佣有难的，因为在那个家的长辈说，这边还是由我来管的，尽管是他对煮菜这种东西，可能有些人到某个年龄已经不是最行的。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在不同的场合，不管是教会或者在公司或者在家里，都有那些已经到了某一个自己比较不能够这胜任的时候，还是要操控的。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我知道有某位长老，当他知道自己已经到了某个年龄的时候，他还没有到，他先退。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至少我们看到大卫就可以。他气还没有断啊，他有可能就继续在那里说，我还是要掌权。可没有，就连他的身体，他的老迈，他的身体的体弱，他都让上帝使用，他让人家取代他。身边的人摆布他，他到底知道不知道没关系，他只要他可以同意到某个地步，他就做，而他就相信这整件事情里头一直有上帝在那里带领。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人生跟大卫的不会差太远的。虽然我们不是王，我家也没有一个特别年轻的美女来陪我同寝，没有。可太多人生当中的好好坏坏、起起落落，都一样的，不会差到哪里去。我相信你的、大家的生活跟我的、跟大卫的都不会差到哪里去。可在这一切事情当中，我们是否更加能够把我们所走的路、当下走的路、当下献上给主，祷告主，当下求智慧，求他来带领，是我们怎么能够让他的心意就通过我们的快乐和不快乐，我们的得着和我们所失去的得以成就。大卫他在他的人生的这一点，他又再次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 man of the God's heart， 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仰望你，我们求主你加添给我们一个信心属灵的视野。我们当然有我们的脾气，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本性，以致我们去怎么回应。可不管我们已经做了什么，打算做什么，下来要怎么做，今天早上求主你通过大卫的生命再次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再次也能够像大卫看到，你是那个在万事上参与的上帝。在很多时候，可能你就打开了那个让我们跟你同行合作的那个空间。求主赐智慧帮助我们善用，奉你的名求，阿们。